我想问一下，有多少位朋友您昨天晚上没有来，而且你到目前为止还没信耶稣，你可不可以把手举一下我看看？哦，谢谢。不要放，不要放，招待的帮帮忙，送他们一本出人头地。这边还有，这边还有，那个这边有没有招待帮忙一下？可不可以请你手举高一点？都拿到了吗？哎，那个后面还有人没拿到，招待的麻烦一下好不好？有没有？OK， 这本书送给您，带回家好好看。没反应啊！这本书送给您，带回家好好看。啊，谢谢。至少有一点反应了哈，还有人知道说谢谢了。不，我还重要的不在那个谢谢，我再问一，再讲一遍，这本书送给您，带回家好好看。你就非逼着我说现在请你不要看吗？麻烦你收起来，回家好好看，好不好？我们昨天晚上在这里稍微看了一下第26节，那里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那一节圣经我们昨天晚上在这里讲的时候，我们说生命在原文是什么意思？灵魂。为什么说生命是灵魂呢？因为我们这一个人真正宝贵的不是我们的身体，是我们的灵魂。灵魂才是我们的真我，身体是皮囊，是借给我们住的，是每八年里面的零件都换一遍的。我们很爱这个皮囊，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皮囊会过去的，不但很快要过去，而且这个皮囊跟你越久啊，给你的麻烦越多。我以前啊，看到那些人说，哎呀疼啊，哎呀这个呀那个，我心里在纳闷，我说哪那么多疼的事啊。我告诉你，做梦也没有想到，怎么现在我也会疼啊？身体很快都要过去，但是我们的灵魂不会过去的，那是我们，那是我们。我们这个人活在地上这一生短短的岁月里，我们的意义在哪里？我们的价值是什么？到底我们要追求什么东西？这里说人若赚得全世界，你赚得到全世界吗？你赚得到美国吗？你赚得到 DC 这块小地方吗？你赚个三栋房子就已经顶天了，累死你了。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何况你还赚不到。但是耶稣这句话的背后更重要的一个意思，不是告诉我们赚得世界不重要，他背后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价值观：你的灵魂很有价值， 你这个人很有价值，你的价值多少呢？比全世界还有价值，你比全世界都有价值。你如果真的知道你那么有价值，你就不会随便把自己卖了。有的人为钱把自己出卖，有的人为名把自己出卖，有的人为着别人一句称赞就可以把自己卖了，有的人卖肉体，有的人卖道德，有的人卖他自己的一些想法看法。但是如果你知道你多么的尊贵荣耀，你不会甘心把自己卖了。不值啊，不值啊。你活在地上不是为着多赚一点钱，你活在地上不是为了年轻人讲的爽他一下，你活在地上有一个更崇高更伟大的目的。神造我们是要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认识他，能够享受他的一切的恩典，能够在地上荣耀他。神在我们身上有奇妙的计划，你如果不认识他，你这一辈子奔跑没有定向，斗拳好像打空气。你活在地上你真的想抓什么呢？要名吗？要利吗？要学位吗？要房子吗？你抓来抓去，请问你抓的哪一样东西曾经给你带来满足呢？一样都没有，一样都没有。没有抓到的时候想不想啊？你们没有想过东西啊？想不想？抓到了呢？就这样子啊，就这样子啊。刚刚抓到说，哎呀，好高兴哦，好高兴哦。为什么高兴不久呢？因为你突然发觉，所有你想的东西，都不会给你带来长远的喜乐，都不会给你带来真实的满足。人活着是要有一个更高更伟大的价值和目标，人活着不是为了放纵自己的情欲，人活着不是为了拥有更多的财富，人活着也不是要做好人做好事去帮助别人。听清楚没有？你要做好人做好事试试看，不是说你不能做，你当然可以做，很多人都做，越做越累，而且最气的就是好心没好报。你把心干瘪别人，别人呢常常会对你误会，常常对你批评。你活在地上，你越活你会发觉你找不到一件事情能够给你真实的价值，因为神造你有一个更高的目的，是为着永恒。昨天晚上我们花了不少的时间讲到我们有灵魂，我们昨天晚上也讲到说神有的人说我不相信有神，没有看见怎么会有，有的人说哪里会有神，为什么会有神，这是什么年代了还要讲神。其实我希望你平心静气的想一想，如果真的没有神，如果真的没有神，万一真的没有神，我倒问问你，人活在地上干什么？活着干什么？你为什么还活？没有意义，你知道吗？因为你的存在是一个偶然，是一个碰巧，是一个机遇。 偶然碰巧机遇的东西哪里会有意义，哪里会有价值呢？你碰巧碰来，有一天碰巧碰走，中间有什么意义呢？中间能有什么价值呢？如果真的没有神，我告诉你，不只是你人生没有意义，如果真的没有神，那为什么要有道德？人生为什么要有道德？笨啊，笨啊！别人告诉你这个不可以做，你就真的是不可以做。那些叫你不要做的人，自己都在做，是不是啊？从小你的父母，从小你的老师教你做好多事儿，都是叫你不要做，他自己做的，是不是？社会是不是这样子？一样的嘛。那你为什么那么听话？笨啊！你会发觉说，如果没有神啊，能骗就应该骗，能抢就应该抢，能把你的弄成我的就是本事，是不是应该这样子呢？可是很奇怪哦，一方面你说没有神，另外一方面你心里看到这种事情，你心里面舒服不舒服？啊，你看到一个人没有道德，没有良心，能骗就骗，能抢就抢，能欺负人就欺负人，你看得怎么样？你们是没睡醒吗？还是你们没看过这种人？看过没有？看过这种人，你什么感觉？气，对不对啊？哎，你有没有看过这种人说，我佩服啊，佩服啊，大丈夫啊，当如是也，有没有这样子的？没有啊，你心里面没有那个感觉的。请问你为什么？为什么？哪来的？没有神哪里来的道德？什么叫对？什么叫错？你觉得人家包二奶不对，那当二奶的觉得挺好的呀。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大家的道德标准不一样，那要听谁的呢？良心啊！哎呀，我看过多少人骂人的时候说你良心都给狗吃了。我们都有良心是不是？但是请问你，我们都能够凭良心做事吗？你看奇怪不奇怪？奇怪不奇怪？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的好贴切哦，他怎么说呢？他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这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由不得我。我昨天晚上也给你们讲了，我在教会里面服侍，有一样服侍我是绝对不放的，就是绝对不准我们的同工改的，那就是年轻人想要在我们教会结婚呢，一个字，难。很难的，为什么难？你知道吗？因为我们怕了，天哪，把我们给累死了。砰，一个电话来了，不是吵架，就是离婚，就是打架。你说老公打老婆，你已经气死了；老婆打老公怎么办？夫妻打架已经很麻烦了，你没看过？爸爸妈妈跟儿女打架的，哎呀，咬的嘞都流血啊，抓头发，好头痛啊！后来我们发现一件事，要解决这些问题啊，要先不让他们结婚，不能让他们随便结婚。年轻人在我们教会要结婚，我们就得给他好好上课，整死他，真的怕，一次怕够了，永远不敢有第二次。我们给他上十堂课，每一堂课两个半钟头啊，一大堆的 homework， 你很多作业要做，要写笔记啊，要交报告啊，就这么整他们啊。 我跟这些没有结婚的年轻人在一起几十年了，我告诉你，我还没有见过一对要结婚的时候两个人讲，叔叔我告诉你啊，等到结婚以后你看我怎么整他吧，我没见过。你们见过没有？没有。那为什么结了婚拼命整他啊？你们这里都没有啊？请问你啊，请问你结了婚以后搞的那个死去活来的是谁啊？是谁整谁啊？外人整你们是不是？不是啊，是两个相爱的人啊，是不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啊？身不由己啊。为什么身不由己你知道吗？里面有一个东西叫罪，懂吗？如果没有神，如果没有神，我告诉你啊，人生真的可怜啊，怎么办？怎么办？就这样子呗。我们中国人呢，受佛教影响很大。那佛教有一个思想叫做什么呢？叫随缘。什么叫随缘？懂不懂啊？说白一点，就是看开一点，不要太计较，千万不要执着啊，千万不要太认真，有没有道理？有没有道理嘛？当然有道理嘛。那问题出在哪里呢？说得真好，不要气，不要气，无所谓，大度能容，了却人间多少事，满腔欢喜，笑开天下古今愁。会不会讲？都会。那为什么你气得半死啊？气啊，气啊，咬着牙气啊，想起来就气啊。哎，昨天人家气你，现在生气我还可以理解，这20年前的事你为什么还气啊？亲爱的朋友，我实实在在告诉你，如果没有神好可怕，你知道吗？好可怕。没有神，没有永远，没有永恒，没有盼望，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没有救恩，你活着干什么？你活着干什么？没有神，没有神，没有神。如果没有神，有一个人说过一句话，我最佩服。他说：“如果没有神啊，我会拼命的祷告，希望有一个神。”明白吗？更何况，更何况，你用理性去想一想，怎么可能没有神？没有神这个概念不能证明，没有神这个概念没有证据，听清楚没有？不能证明的，不服气你证明看看，不能证明的，而且数学还可以证明你是不能证明的。一个概念不能证明，没有证据，死心塌地的要信，这叫什么？叫迷信嘛。所以所有无神论的人是绝对的迷信。我们相信有神，可不可以证明啊？可以啊，谁可以证明？我们不能证明的，神比我们大太多太多，你怎么证明神呢？你没办法证明神。但是我们相信神是不是因为我们可以证明？我们相信神是因为有足够的证据，是神亲自来向人启示他的自己，神给我们足够的证据相信，不但有神，而且知道神是哪一位，就是耶稣啊。你知道这个很有意思的，你看耶稣在地上说的话，27节讲， 人子，就是耶稣讲他自己，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不要小看这句话，你去想一想，在你所知道的人类历史中，任何一个其他的人，任何一个宗教的领袖，你去想一想，有哪一个说过这样子的话？你去想一想，一个都没有。穆罕默德没有说过，释迦牟尼没有说过，观世音没有说过，关公没有说过，你可以找得到的都没有。世界上有谁有能力照着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没有的。佛教有没有讲报应？有。谁来报应啊？不知道。明白了没有？没有。佛教里面没有一个人讲说我来报应，没有，只是告诉你有报应啊，你要小心点啊，别做坏事啊。你去找，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敢讲我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开玩笑，你知道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说这个话？第一，他要无所不知，他要知道每一个人干的什么事儿，对不对？他才能够报应你嘛。第二，他要无所不能，你干了什么事，他就要根据你干的事来报应你。他本事大不大？哪有一个人有这个本事？耶稣说这一句话，他基本上在跟我们说什么，你知道吗？他告诉你说 I'm God， 你懂不懂？他说我是神，公义的神，真正的神，一定是按个人的行为要报应个人的，他绝对不打迷糊仗的。哎，你希望拜的神什么样的神呢？你喜欢拜什么样的神？你喜欢拜一个神啊，在纽约 Chinatown 有一个庙，他那个外面写了几个字，有求必应，心想事成。怎么样，喜不喜欢这种神？喜欢不喜欢？喜欢啊。但是我告诉你，这种神你千万不能拜啊。一个神有求必应，心想事成，他是混蛋，你懂不懂我的意思啊？恐怖分子有求必应，哇，这次一定要炸死很多人。果然应验，你说这个神混蛋不混蛋？这个贪官，求啊保佑我，让我贪很大很大一笔，然后不会被抓到。混蛋不混蛋？混蛋嘛，这种神怎么可以答应，怎么可以信他呢？世界上的宗教所拜的神基本上都是这种混蛋，这样懂不懂？都是不讲道德的嘛，谁求我我就帮谁，对错善恶不管，这不叫混蛋，叫什么？可是耶稣不是这样的神哦。耶稣说他要照个人的什么报应个人，这说明了什么？他有标准的，他有原则的，他不是说你来跟他讲讲好话，好了好了好了，算了，你可以可以，他不行了，我看他不顺眼，混蛋，不可以的。亲爱的朋友，我告诉你，你真的如果稍微有一点理性想一想就知道，不只是有神啊，更重要的是是什么样的一位神，他是谁。在香港，我们这边有没有香港来的人？有，这居然没有。你们知道在香港有一个最特色的地方啊， 就是香港很多的地方，很多的店都拜关公，妓女院拜关公，餐厅拜关公，黑社会拜关公，警察局拜关公。所以我有时候就跟他们开玩笑，我到香港去跟他们开玩笑，我说这个很麻烦的、哦、这个警察局要去抓黑社会是要拜一拜、啊、那关公要听谁的、哦、你知道有神这个概念其实是很容易理解的，每一个人的心里都知道有神，每个人的心里都知道有神，因为神造人的时候就让人知道有神，所以人莫名其妙，最有教育的、最有学识的、最有文明的地方，拜很多神。那个乡下，那个，简直就是土的不能再土的，再落后、再贫穷的，照样拜神。人心中就要拜神。很多人说我不拜，我说不要急。不要急，你一碰到个倒霉事的时候，你奇怪了的。你说什么？老天爷不长眼睛，有没有？没有神，哪里有老天爷？为什么老天爷要长眼睛？为什么你心中觉得老天爷应该长眼睛呢？说明中你心中知道应该有神。所以要一个人相信有神呢、啊，亲爱的朋友，我实实在在跟你讲，一点都不难，一点都不难。难的是什么？你怎么知道是耶稣啊？你怎么知道是耶稣啊？为什么不是别的？那这个比相信有神难一点点，一点点。难到哪里去呢？就在乎你肯不肯来看看耶稣。你如果稍微看看耶稣，我们今天只是举一个例子，你看看耶稣讲这个话，他不是神他是谁啊？还有谁敢讲这个话？你敢讲？你不敢讲的。这个耶稣可以讲，因为什么？他是神嘛。你稍微看一看耶稣你就知道他肯定是神的，他肯定是神的。不是神就不会有耶稣这样子的一生，他所说的话，他所做的事，除了神以外其他都是不可能。所以你真的肯花时间看看耶稣，你只有得到一个答案， He's God。 你看他的出生，不是 God 是什么？世界上有谁你出生之前700年就已经把你这一辈子所有的事都先写好？那不是 God 是什么？对不对？他不是神，有谁能够像他说他所说的话？你去看看他所说的话，一看就像神说的，就不像人说的，人就说不出这个话的。世界上人说什么话？是说你要努力啊，要做好事啊，对不对？耶稣他不讲这套的。你看耶稣对门徒说什么？你来跟从我，就这么简单。那个时候人家可以跟他，有几个人可以跟他？但因为他是神啊，世世代代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人都可以跟随主。你们要知道这好伟大的事啊，好伟大的事啊，你不能想象的。信耶稣啊，你们听清楚啊，特别是基督徒更要听清楚啊，信耶稣不是信基督教，信耶稣不是根据一套教条教规，信耶稣更不是信教会，信耶稣，对不起啊，也不是信牧师啊。你不要跟人的，信耶稣是每一个人信了耶稣你直接跟神的。我问问你，就凭这一点你说他像不像上帝？世界上有哪一个人会有这个本领说你们所有的人都可以直接来跟我打交道？ 以前就有一个人问我，刘弟兄啊，你们基督徒都跟上帝讲话，跟耶稣讲话的？我说是啊。你们这么多人讲话，耶稣听得过来吗？我说这就神了，对不对？如果这点事他干不了，他怎么上帝啊？你觉得很难啊？当然很难了。像我在家里面，现在我们家里住了六个 teenager， 这六个 teenager 我一下单我还讲叔叔啊叔叔啊，每个人都来跟我讲话，怎么听啊？要排队听，对不对？要一个挨着个听啊，因为一起讲我怎么听啊？没办法听嘛。但是神有没有这个问题？神没有这个问题的，神没有这个问题的。再多的人跟他讲，他都可以听啊。He's God， 他不是神，他就不敢这样子的要求，他就不敢跟你讲这个话。来跟从我，这么多人谁来跟从他？你看耶稣，他从来没有讲什么其他的，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不是我给你指点路，不是不是不是，我就是那条路，我就是生命，不是神，谁敢讲这个话？而且你看耶稣啊，真的很奇妙。像我认识一个朋友，原来是法轮功的，他后来信耶稣，为什么信耶稣？你知道吗？就是他看耶稣传，看到哪里你知道吗？看到克西玛尼园。克西玛尼园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呢？一大堆的军人啊，冲到一个小花园里面要去抓耶稣啊。耶稣往那个花园门口一站，说你们要找谁？耶稣手无寸铁，带着他的门徒在花园里。这些罗马的军队要来抓他，他们说我们要抓耶稣，他们不知道他就是耶稣，你知道吗？他们不认得他，晚上黑黑的，拿火把照。耶稣说什么？耶稣说让我的门徒走，要抓就抓我一个。那个法轮功的人看了那里就哭了，他就信了。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懂了没有？世界上有哪一个领导，哪一个领袖碰到危险的时候是怎么干的？弟兄们，你们上，然后我呢，我后面先溜了，对不对啊？只有耶稣啊，叫他的门徒走，他自己站在那边来抓我。你想想看，你真的，你随便看耶稣是哪一个部分的，都像神了。你看他钉在十字架上，像不像神？我的天哪，这些人实在可恶，你知道吗？把耶稣打成那个样子，没有道理的。他们三个法院找他的罪，找不出一条罪啊，半点罪找不到。哎，我请问你啊，你觉得你够不够好啊？我们中间很多人都觉得自己好人，对不对？但是我想请问你啊，你摸良心讲啊，今天如果有人开始啊，有三个法院来调查你这一辈子说的话、干的事儿，你觉得人家什么东西都找不出来吗？耶稣三个法院什么都找不出来，什么都找不出来，把他毒打，打成什么样子你知道吗？他33岁的人呢，他是个木匠。你们懂不懂做木匠什么意思啊？做木匠都是 muscle 啊，全身都是肌肉的，不是像我们这个 fat。 他33岁，一个全身是肌肉的木匠，被打到一个地步，他一根木头都抬不起来，你就知道他被修理的多惨。亲爱的朋友，我告诉你，你被人家修理了，心里面如果说是你该的， 你犯了错，你被人家修理，你有的时候心里还不高兴，对不对？那如果是冤枉的呢？你心里面会怎么样？啊？你心里会怎么样？气死喽！我碰到不知道多少人跟我讲，没有吃不了的苦。下一句什么？就是这口气吞不下去，对不对？但是你看耶稣啊，那个多大的冤枉啊！一句话都没有，一句话都没有。这不是上帝谁？你告诉我，你看过谁是这样的？这些人呢，拿那个布把他的头包起来，毒打。打完以后把那布打开，然后问他：“哎，你上帝对不对？告诉我们啊，刚才谁打你的？”哎，如果是我哈，如果是我被人家盖起来毒打一顿，打完了人家来问我是谁打我的，我知道不知道？我不知道嘛，对不对？我不知道，我没办法，对不对？请问你，耶稣是上帝哦，他知不知道？他知道。那如果我有练一种功啊，是布给我盖的，我可以穿过布看见刚才谁打我。现在他打开了，他问我：“哎，你知道刚才谁打你的？”我如果知道，你想我会不会讲？我肯定讲了，对不对？耶稣知道有没有讲？没有讲，这叫上帝，你懂不懂？不跟人计较的呀，不跟人计较的呀。哎，他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惨不惨？痛不痛？苦不苦？真的很惨，很惨啊！如果是我，我跟你讲啊，我要叫死了。昨天人家给我打针灸，我还要装英雄，咬着牙不痛，其实心里吓得半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啊，钉在十字架上啊。他有没有祷告？有没有祷告？有，他有祷告。哎，你痛苦的时候祷告不祷告？啊，你痛苦祷告不祷告？不信主的人痛苦的时候祷告不祷告？照样祷告，我告诉你。你为谁祷告？为自己吧。耶稣在那么痛苦的时候，他祷告说的第一句话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亲爱的朋友，我告诉你，如果是我们呢，我们说什么？你给我走着瞧，是不是？这就是我们的生命跟神的生命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啊。亲爱的朋友，你怎么知道耶稣是上帝？你看看他你就知道是上帝嘛，因为只有上帝才像他这个样子嘛。圣经里面说他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他死了三天以后从坟墓里面出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我跟你讲，人类历史上去探讨耶稣有没有从死里复活的文章啊、书籍啊，如果你都买来，这个房间装不下，这块子装不下，太多了，太多了。不相信耶稣的人相不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当然不相信，对不对？他们要找出千万个理由来解释为什么他们认为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那相信耶稣的人呢？相不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当然相信嘛。那现在问题来了，你要相信哪一边的？你要信哪一边的？两边都讲的有头有道理的，哇，引经据典啊，考啊考啊，一大堆，你要相信哪一边的？你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 不管是反对耶稣从死里复活，或者赞成耶稣从死里复活，所有的这些书你去找好了，它有一个共同点。那共同点在哪里呢？就是他们通通都承认耶稣死了，埋葬了，三天以后不见了。听清楚了没有？死了，埋葬了，三天以后不见了。那这些反对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就要解释为什么他不见了。没有一本哦，一本都没有哦。说耶稣死了以后还在，他的坟墓、他的骨头、他的什么东西还在那里。你们知不知道前不久啊，台湾呢、啊、花了好多好多钱呢、啊，从泰国买了一颗牙齿，谁的牙齿啊？释迦牟尼的牙齿。专机送回台湾了，我告诉你啊，如果今天有人啊，可以找到耶稣的一个牙齿，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全世界的礼拜堂全部关门，听懂了没有？因为所有相信耶稣的人都是什么？傻瓜，被骗了，懂不懂？没有，找不到的呀，找不到的呀，因为耶稣实实在在从死里复活了。你去看那些反对的人说来说去讲的那些理由，你看的都很好笑的，你知道吗？罗马官方的理由说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但是耶稣不见了的理由是什么你知道吗？说罗马的军队守在坟墓的门口，晚上睡着了，耶稣的门徒偷偷的来把耶稣的尸体偷走了。请问你，罗马的军队在坟墓的门口睡着了，他们怎么知道是耶稣的门徒把尸体偷走的？这很矛盾嘛，是不是？你睡着了，你怎么知道是耶稣的门徒偷的？你如果知道是耶稣的门徒偷的，你就把耶稣的门徒抓过来，对不对？为什么罗马的政府不去抓耶稣的门徒？所以你很清楚的可以知道，所有那些反对的理由都没有理由。耶稣是实实在在从死里复活的。最有趣的一个说法就是什么呢？耶稣啊，他因为被打了，又被钉在十字架上，流血过多，就在十字架上昏死了，是昏了，没有死。所以把他放下来以后呢，埋到那个坟墓里面了。犹太人的坟墓是山洞里面挖的一个石头洞嘛，埋在那洞里面很清凉。所以过几天呢，耶稣又醒过来了，然后他就自己走出去了，因为他怕人家看见他躲起来了。你倒想一想，被打成那个样子，罗马人的打是怎么打你们知道吧？罗马的鞭子上面是铅块，铅块上面是钩子，一打下去血肉横飞啊！圣经里面形容他被打到每一根骨头都露出来，钉十字架会钉不死啊！你们知道钉十字架有多惨啊？更何况耶稣钉十字架还被兵丁从他的肋旁心脏用枪刺进去，血和水流出来了。最后耶稣的尸体拿下来，用几百斤的香膏从头到脚完全包起来的，放在坟墓里的。我告诉你，一个人打也打不死， 一个人钉十字架钉不死，一个人把心脏刺破了也刺不死，一个人用几百斤的香膏把它包起来闷也闷不死，那他不上帝什么？听懂没有？怎么可能？就是上帝嘛，他不是上帝，他不可能的。你怎么知道耶稣从死里复活？你怎么知道他真的是上帝？太多太多的证据，说不完的证据。我到印度去的时候，我特地去看了多玛寻道的地方。你们知道多玛是谁吗？多玛是耶稣的十二个宝贝里面那一位大科学家。我们为什么叫多玛叫大科学家呢？因为每一次碰到任何事情的时候，多玛都要说拿证据来，不管什么事多玛都是要看证据的。所以耶稣从死里复活有一次跟他的门徒显现了，多玛不在，我们也不知道多玛去哪里去了，我猜呢他可能是去加拿大吃饭，反正他不在。等他回来的时候，那十个门徒啊可兴奋的，多玛我告诉你啊，我们的主啊真的从死里复活了，他刚才还跟我们一起在那边讲话，哇，我们跟他说了很多话，他真的是从死里复活，我们亲眼看见他的。那多玛看着他那十个同伴，多玛说，哼，我除非亲眼看到他还不行，亲眼看见他可能眼睛看花，我要亲手探一探他手上的钉痕，然后我还要用手指头伸到他肋旁啊，那个枪刺进去的那个枪伤，我才相信是他。是不是科学家？大科学家。过了几天耶稣又来了，门徒们在一起记着耶稣又来了，可能有人呢给耶稣打了一个 text message。 所以耶稣一来啊不跟别人讲话，就看上多玛。哎，多玛过来过来过来，听说你要看看我的枪伤哈，听说你要看看我肋旁的枪伤，看看我手上的钉痕。你知道多玛那个时候就跪在耶稣的面前，他就说，我的神，我的主。我到印度去看多玛寻道的地方，我在印度看了好多关于多玛的事。我以前在美国就认识印度人，我有很多的同事是印度人，但是最让我稀奇的就是有一些印度人他们的姓，他们的 last name 叫 Thomas。他们为什么会叫 Thomas 呢？就是他们的祖先那个时候因为多玛的服事信了耶稣。多玛在印度有很大的 ministry。 我要问你们一件事，耶稣如果没有从死里复活，你相信多玛会冒着生命的危险跑到印度去告诉印度人，耶稣是上帝啊，他从死里复活，你相信吗？不要忘记啊，真的不要忘记他要付多大的代价、啊、所以耶稣从死里复活，亲爱的朋友，我告诉你这个证据太多了，说不完了，我们没有时间说了。要一个人信耶稣啊，相信有神，相信耶稣是神。坦白跟你讲，你如果是一个科学家，你是一个有理性的人，你愿意看证据，我们有足够的证据给你看，一点都不困难，就可以帮助你很确定的知道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是上帝到地上来做人。问题不出在这里，问题出在哪里？就算耶稣是上帝，我为什么要信他？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很多人觉得我很好啊，我为什么要信耶稣呢？我们要叫耶稣来管我呢？这个很难哦。哦，这个你要劝人信就比较难了。那真正的理由在哪里呢？真正的理由就是在乎说，我们这些人生在最终，长在最终，罪恶让我们这些人呢跟神隔绝，跟神没有办法打交道，罪恶让我们跟人中间呢常常身不由己的害人伤害人。我想请问你，你从小长得这么大，谁让你最伤心？卖菜的，是不是？谁让你最伤心？想一想，不是你的亲人，就是你的好友，对不对？让你最伤心的都是跟你最近的人。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你的亲人，你的好友，他们的生命中谁让他们最伤心呢？你总不会跟我讲说不是我吧？你明白吗？为什么我们要伤我们最亲的人呢？因为有一个势力在我们的生命中，那是一个罪的势力。圣经里面讲的罪，不是 crime， 不是 crime， 是 sin。 这一个势力就是让我们自私自利，这个势力就是让我们以自我为中心，不要神，骄傲自大，这叫做罪。罪给我们带来了极深的痛苦，罪让我们瞎眼，罪让我们一个最不应该骄傲的人变得最骄傲。请问各位，有成就的人骄傲不骄傲？啊？有成就的人不骄傲？很难哈、哦，有成就的人不骄傲很难哈、哦。那请问你啊，没什么成就的人不骄傲难不难？难不难？我告诉你，我碰见过有一个人，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刘老师，我这个人没别的长处，我就是不骄傲。一个人可以什么都没有，还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我有的时候都很稀奇，上帝怎么会忍耐我们这些人的骄傲？我有一次到菲律宾去，在那个营地里面，有很多很小的小蚂蚁，很小一点点，可是那个小蚂蚁咬起人来啊，很痛啊，很痛很痛啊。有一天呢，我在吃饭，又一个小蚂蚁跑我手上来，没咬我。你猜我怎么对他？啊？捏死他，对不对？你知道我捏死他的时候，我突然在想，这个小蚂蚁啊，他可不可以张牙舞爪对着我？可以的，你知道吗？他真的是张牙舞爪，那好神气啊，那还咬我呢。他哪里知道说，呵呵，你敢咬我，你跟我张牙舞爪，捏死你。
亲爱的朋友，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这些人，我们对上帝张牙舞爪，我们犯罪得罪他，伤害人，比蚂蚁咬人还让人伤心啊！上帝应该怎么对我们啊？虐死你！但是很奇怪啊，很奇怪，上帝怎么对我们这些人呢？他爱我们呢。亲爱的朋友，你知道吗？我们这些生在最终、长在最终的人，神怎么救我们？神怎么解决我们的问题？他不是捏死我们，他是到地上来做人，为我们的罪亲身钉死在十字架上，让上帝把我们每一个人的罪全部都算在耶稣的头上。请问你这公平不公平？啊，公平不公平啊？真的很不公平哎！有一个年轻人跟我讲：“好汉做事，好汉当。”我自己犯罪，我该下地狱，不用耶稣帮忙，厉害吧？但他不懂一件事。下地狱这件事他当不起，因为神知道我们当不起，这个太苦。神爱我们，神说你不用去，我替你付这个代价。他亲自来做人，为我们的罪就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呢，你相信了他，神就把原来应该加在我们身上的审判除去了。为什么可以除去？因为这个审判已经在耶稣基督里付了。这样懂吗？公平不公平？好像不公平，其实最公平。为什么最公平呢？因为你在耶稣基督里，神已经审判了耶稣基督的同时就审判了你，就把你的罪已经对付了。讲清楚吗？那你如果说我不要在耶稣基督里，那你的罪怎么办？你的罪就要自己付吗？你在耶稣基督里，神审判耶稣的时候就已经把你的罪一起审判了，那你怎么可以到耶稣基督里呢？圣经说凡信他的，什么叫信他的呢？就是接待他的。什么叫接待他的？就是把心打开，说耶稣请你住进来。当耶稣住在你心里的时候，神就把你搬家，搬到哪里去了？搬到耶稣基督里。你在耶稣基督里，你所有的罪就没了。你不在耶稣基督里呢，所有的罪还在你的身上。这就是圣经里面的一句话说，凡信他的就不自定罪，反得永生。永生是一件最伟大的礼物。这个礼物是什么？这个礼物不是叫你不死啊。亲爱的朋友，让我告诉你，你不用信耶稣，你的灵魂是不死的呀。中国这些领导人都知道，所以中国领导人要死的时候都要说一句什么话？没脸去见马克思嘛，对不对啊？他知道灵魂不死的，你不信耶稣灵魂也不死的。问题不是死不死的问题，现在问题是你这个不死的灵魂在哪里？跟神在一起呢，还是在一个没有神的地方？这是你的选择，这是你的选择。这一个选择别人不能替你做的，父母不可以替儿子你做的，老公不可以替妻子做的，
要每一个人自己做，我要不要跟耶稣在一起？我要跟耶稣在一起，所有的罪就赦免。我不要耶稣在一起，我就自己承担我所有的罪。这就是福音。福音就是讲到神尊重人，神给人这个权利。你要选择跟神在一起吗？还是你要选择到一个没有神的地方？ Up to you。 你说我愿意跟神在一起，我希望神赦免我的罪，不是将来死了以后跟神在一起，是今天就跟神在一起。你知不知道今天就跟神在一起有多好吗？神除去你良心中一切的控告，我的一个好朋友最近刚刚从台湾回来，他在台湾去一个小教会，这个教会二十几个人，这个教会每一个人都是曾经贩毒的人，不只是曾经吸毒，是曾经贩毒的人。这些人的身上没有枪伤，没有刀伤是不可能的。这些人都是枪林弹雨里面出来的。这些人坐过牢，这些人杀过警察，这些人什么样的坏事都没有，都干尽了。这些人信了主。我的朋友跟这些人聊天的时候就惊讶，这种人上帝也会要？那这些人跟我的朋友讲一句话最抓住我的心，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还好有耶稣啊。他说如果没有耶稣啊怎么办？我的朋友以为他说怎么办是因为毒瘾发了怎么办，我的朋友以为他说怎么办是因为被警察打死怎么办，最后跟他们聊的时候发觉都不是。他们说人生活在地上到末了的时候最痛苦的就是晚上半夜你的良心会控告你，你会想起来你杀人的时候那个人的眼睛是怎么看你的，你会想起来你把那个六岁八岁的小女孩送给别人去强奸的时候，卖给别人强奸的时候那个女孩怎么叫的声音，你会想起来好多好多的事，每一件事都像刀子一样的割在你的心上。亲爱的朋友，你说我没有干过那么坏的事儿，没错，但是请你相信你所有干过伤害别人的事，如果没有耶稣的宝血给你洗净，将来那些事都会回到你的良心里面来，让你一直一直一直的痛苦下去。还好有耶稣啊，他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的良心过去一切的亏欠。不但如此，耶稣给我们这个新生命，让我们开始过一种生活，是活出来像耶稣一样的生活。以前你活着是像亚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你不是不知道什么是好事，你知道，很多时候你做不来。你不是不知道什么是坏事，很多时候你就是偏偏要做。但是有了耶稣的生命在你里面的时候，这一个生命就给你带来一种力量。你该做的事，你很自然的去做，你想做，你做了喜乐。而你不该做的事呢，你居然会惊讶的发现 你有能力不做。亲爱的朋友，我告诉你，你信了耶稣以后，最幸福的一件事，就是你可以对你的脾气、对罪恶、对很多很多捆绑你的坏习惯说 no， 知道吗？今天很多基督徒不懂这个，所以很多基督徒信主信了个半天呢，生活改变很小，是因为你不知道你有权利跟他说 no。 我们家的这些孩子们能够住到我家里来都是人物，每一个人的故事都可以拍电影的，但是他们信了主以后，我一直告诉他们一点事，我说孩子，不只是过去的罪神可以赦免你，更重要的是你现在有一个新生命在你的里面，你可以对罪恶、对世界、对肉体说 no， 你可以胜过他。哦，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当一个孩子他试了，他发觉他以前怎么都胜不过，他现在可以胜过了，你知道他的喜乐有多大吗？今天教会很可怜的，很多教会信主了三年五年还是那个老样子，因为不知道复活生命的大能，因为不懂得什么叫十字架的道路，因为不认识这一位神在我们生命中他的救恩是何等的全备。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今天来到这里，你要得到的这个福气，不只只是过去的罪恶得到赦免，不只是将来你死了不用下地狱，不是，不是，比那个多的太多了，是从今天开始你可以活出一个生活是跟神在一起的，是神的能力、神的恩典要透过你这个人在这个罪恶黑暗的世界里面成为明光照耀。神不但要大大的祝福你，神要让你成为祝福的管道，让许多其他的人生命可以改变。一个人一定要记住一件事，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将来有一天耶稣在父神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的时候，他要按着我们个人的行为报应我们，所以我们今天需要紧紧的依靠他，我们需要好好的接受他的恩典，脱离罪恶，脱离世界，脱离我们的肉体，在地上活出一种生活是能够荣耀他的。这么好的福气你可以得到，如果你要的话，因为上帝说我要把这个礼物白白的赐给你。上帝不会像我对那个蚂蚁一样捏死你，不信，不信，敢不信？上帝不会，上帝只会告诉你说，孩子，我爱你，你已经够苦了，不要再苦下去，不要再伤害你的家人，不要再伤害你的孩子，不要再伤害你的朋友，好好的来跟随我，做我的孩子。这是神对我们的呼召，神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来跟随他，都来住在他里面，享受他一切的丰富。你愿意得到吗？你愿意得到这个福气吗？今天早晨在我们中间 所有愿意得到这样福气的朋友，我可不可以请你把手举一下，我们为你祷告，然后我们要送书给你，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感谢主，请放下。还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感谢主，请放下。还有哪一位？感谢主，请放下。我看到了。还有哪一位？感谢主，请放下。还有哪一位？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恭喜。还有哪一位？感谢主，感谢主。还有哪一位？谁今天早上愿意说，我这一辈子啊，已经够苦了，太多的痛苦了，我不要再这样子活下去了。如果上帝你给我这个好的恩典，你救我脱离罪恶，你让我过去一切的罪恶良心全部都洗干净，你给我一个新的生命，让我可以有爱，有无条件的爱，我可以有喜乐，有平安，我要，我要这个福气。你把手举起来。还有谁要？还有谁要这个福气的？把手举一举。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一位？还有吗？不要骗我，不要骗我说你没有罪，不要骗我说你觉得你好得很，你心里知道你需要神。神今天对你说，耶稣爱你，他要救你，愿意吗？你愿意把手举起来？还有没有一位？最后一位，有没有？还有没有一位？好，我们现在来祷告，好不好？我要邀请所有的基督徒以及在座的朋友，我说一句，如果你听了我说的那句话，你愿意说，就求你大声的跟我们一起说。那如果我说的那句话，所以这句话我不要跟上帝讲，你不讲没关系的，而且其实你不愿意讲就不要讲，你不要骗上帝，骗我很容易啊，骗上帝很难的，老老实实的说，耶稣啊，我以前是一个不认识你的人，就是到今天早晨，我对你的理解还是很有限，但是我必须承认，我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我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我活着不是为着这个世界，我希望得到的是永恒，是平安，是喜乐。我不喜欢继续活在罪恶中，我不喜欢伤害我最亲的人。听说你爱我，听说你在十字架上为我预备了救恩。耶稣啊，虽然我心中还有很多疑惑，可是我现在愿意接受你的恩典，求你住到我的心里了，求你洗去我良心过去一切的罪恶，求你给我一个新的生命，能够活出一种新的生活。耶稣啊，求你来救我，求你来带领我的一生。我这样子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